欢迎收听 Beta Finch， 您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。我是 Alex， 和我一起的是我们的分析主管 Jordan。 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，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。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今天我们要深入分析里来公司刚刚发布的 Second Quarter 2026财报。说实话，这份财报相当令人印象深刻。
确实印象深刻。让我们从数字开始说起吧。里来第二季度收入增长了 48%， 同比来看。这不仅仅是好，这是异常。
对，而且他们还上调了全年指引。现在预计2026年全年收入在850亿到870亿美元之间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
这个增长主要是由什么驱动的呢？
主要是两个明星产品 Monero 和 Zepbound。这两个产品单独就为里来贡献了149亿美元的收入。他们的肥胖症和糖尿病产品组合增长了 121%， 这几乎是荒谬的。
等等，让我理解一下这个。他们的关键产品组合，肿瘤学、免疫学和神经科学的产品增长了 121%。同时 ,GLP 一类药物市场也在爆炸性增长。这意味着他们真的在各个领域都占主导地位。
完全正确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不仅仅是依赖注射型产品。Fondale 是他们的口服版本，它在美国的推出刚刚开始加速。
这很有趣，因为最初对 Fondale 的看法是推出有点缓慢。但从财报来看，他们说上个月的处方量几乎翻倍了。
对， CEO Dave Ricks 和他的团队确实强调了三个关键的推动因素。首先，他们获得了所有主要药物福利管理公司的覆盖，这是关键的。其次， Medicare GLP eBridge 计划于7月1日推出，这让2000万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可以以每月50美元的低供付额获得覆盖。
这真的改变了游戏规则。这使大约 35% 更多的美国人现在可以获得里来的肥胖症药物。
准确地说，第三个因素是他们刚刚开始进行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营销。所以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，现在 Fondale 正在起飞。他们现在有36000名处方者，而在上一次财报电话中只有8000名。
这是一个巨大的扩展。现在让我们谈谈国际方面。他们在中国、欧洲和其他市场上取得了什么成就？
国际市场的表现同样令人瞩目。中国的收入增长了 93%， 欧洲增长了 55%，其他国家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亚洲增长了 136%。 他们现在是全球 GLP 一市场的领导者，拥有约 55% 的市场份额。
而且他们刚刚在阿联酋、沙特阿拉伯和墨西哥为 Fondale 获得批准，这意味着在2027年他们将在全球主要市场推出这种口服药物。这是一个巨大的扩展机会。
现在还有一个我们需要谈论的大故事，他们的二与D管道。Retatrutide 是他们开发的三效 GLP 一药物。财报中强调了三个三期试验的积极结果，他们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减重效果。
我们在谈论与减肥手术相当的减重水平。这是真正的改革性。而且他们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。
而且不仅仅是肥胖症，财报显示他们还在骨关节炎疼痛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和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中测试 Retatrutide。 这一种药物可能有多个适应症。
他们还在管道中进行了一些其他有趣的举动。他们收购了 Atibeckley 一家专门从事精神健康药物的公司。他们还与三家疫苗公司达成了协议，这对一家已经因肥胖症药物而陷入困境的公司来说是个意外的举措。
这表明他们真的在思考长期的多元化。是的， Monero 和 Zepbound 现在是摇钱树， 但他们知道他们需要构建未来的管道。精神健康治疗抑郁症，疫苗预防传染病，这些都是真正的未来增长领域。
让我们谈谈财务指标。他们的毛利率是 86.3%， 这真的很高。
是的，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1.3 个百分点。这是由于产品组合的改善和生产成本的降低。他们的非 GAAP 每股收益为 8.38 美元，高于去年同期的 6.31 美元。
而且他们提高了全年的每股收益指引到 35.50 到 36.50 美元。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提高。
肯定的。现在在 Q&A 中有一些有趣的评论，我们应该提一下。有人问 Foundale 在美国的推出为什么看起来比预期要慢。
他们的回答很有启发性。他们说他们一直在关注三件事：教育医生，获得负担能力，然后建立消费者意识。他们实际上是在正确的轨道上。
而且当他们提到医疗保险大桥计划时，他们提到他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。约 80% 的人选择注射，但他们看到大约 60-70% 的新患者以前从未有过获得。这是市场扩张，而不仅仅是获得份额。
还有关于 Retatrutide 作为生物制剂申请路径的有趣讨论。Dave Ricks 提到，他们一直在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谈判，以确保 Retatrutide 被视为生物制剂。他说，这仍在诉讼中，但他们希望解决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生物制剂路径可能意味着专利保护和市场排他性的好处。他们清楚地认为这是他们在三效 GLP 一竞争中获得优势的一种方式。
所以如果我是一个投资者，从这份财报中我看到了什么？
好吧，有几个关键的要点。首先，李莱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强劲的位置。他们的核心 GLP 一产品已经达到了医疗保险覆盖，这将推动采用率。他们有一个全球管道。Foundale 刚刚起飞， Retatrutide 可能更好。
其次，他们不仅仅是一家肥胖症公司，他们在肿瘤学、神经科学、免疫学和现在精神卫生方面都有强势的地位，这提供了真正的多元化。
第三，他们在国际扩张中看到了巨大的机会。中国增长 93%， 他们正在进入新市场，这是一个全球故事，而不仅仅是美国故事。
最后，他们生成的现金让他们能够进行有战略意义的收购，同时向股东返还现金。他们在这一季度支付了15亿美元的股息，进行了16亿美元的股票回购。
现在我们需要注意什么风险呢？
竞争。 Novo Nordisk 也在推出口服药物。在阿联酋，他们在 Foundale 推出仅三周后就获得了 50% 的份额。这表明市场足够大，但李莱需要执行良好才能保持优势。
监管风险也是真实的。他们仍在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 Retatrutide 的分类进行谈判。还有关于价格和获得的持续政治话题。Medicare Bridge 计划可能会发生变化。
但总的来说，这是一份非常强劲的财报，指引提高了，增长仍在加速。对于李莱的长期投资者来说，前景看起来很有希望。
我必须说，从分析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我们今年看到的更令人印象深刻的医疗保健财报之一。强劲的增长，重要的管道里程碑，明智的战略收购，以及强劲的国际扩张。
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。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请务必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获取关于医疗保健和制药行业最新的每月财报分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时长约1150字，5至7分钟播放时间。